有两个教会我们把它合起来讲哈，因为基本上他们的背景是差不多是一样的。这两个教会是完全是负面的，负面的环境，负面的遭遇，负面的对主的一个真理也好，对我们的主的一个叛离、叛道啊，离开正道，可以这样讲。好，那我们现在要把从12节要念完到24节好不好？那我们分两个人来念好吗？我们从12节开始，然后念到24节。别加摩教会，这个是那个时候有听说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然后在德国有他们别加摩的博物馆，他们去考古嘛，就挖到所谓的这个庙里面的一些东西，他把它拼起来，然后把它摆在德国的地方，所以别加摩这个博物馆是到现在还是很有名的哈。那他们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这个有点像总督府一样哈，有点像省会啦，或者类似这样哈。呀，他们不是省啦啊，但是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哎，刚才那个士美拿耶稣怎么样讲他自己的名字？首先幕后的死过又活的。当我们说耶稣是死又复活的，因为他这样子，所以我也要复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何等的盼望跟安慰跟鼓励。我们的告白就是我相信耶稣受死，然后呢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他还要再来审判世人，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的我信的一个主，他首先是幕后的，那对于我们的那个盼望是很大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哈。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别加摩教会哈。好，这里耶稣交代说，告诉他们那有两刃利剑的。好，两刃利剑的，我们在希伯来书看过，对不对？看过这个作者讲到什么样，他的话哈，像两刃的剑哈，所以这个的话是要剖开，等于说是很犀利的。好，那我们先从13念到17节，13到17。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好的，然后我们从下面再接下去，把这两个教会的稍微有一点点印象，好，然后我们做一个比较哈。18念完好吗？
你要写信给推压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导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看了，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那是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压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的，谢谢。好，大家应该都已经念过哈，那刚才我们又再听了一次，这两个教会有什么，有哪些重点是类似的？
行奸淫吃酒像之物，
等于说呀，实质上的行奸淫也等于说在信仰，他的信仰的这样的上面呢，因为有一个很明显的神这样子，就说有没有？我娶你为妻，以色列人，然后你好像一个淫妇一样，就好像就是拜另外一个神了，类似这样，是的呀。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教会都面对一个，一方面四周围的环境有撒旦的座位，这是别加摩教会耶稣说的，你们的居所有撒旦座位之处，那里的神庙，那里的皇帝的庙，那里的等一下的那个教会，还有那个宙斯那个他们的那个神明的，就是最大的神明哈，也有偶像的庙，也有人的，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到后来基本上这个预言就已经伸展到后来天主教的一个情况。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他们的环境很险恶，没有错，有撒旦的座位。当你一个座位的时候，他们说那个撒旦的座位的那个形象后来因为他们挖到了嘛，德国的考古学家就把它带回到德国去，然后也摆在那个山上，就看起来就像一个座位一样然后呢，就是一方面是好像看起来像他们的庙就是好像就是真的是有一个座位，一方面也表示说呢，当位置坐在那里的时候，高高在上面的时候，就表示他的权柄了，就整个一个邪恶的权势就在那里的。这个我们在但以理的时候都看到，这个我们看不到的哈。从那个天使来告诉但以理的时候，让我们也理解到哦，空中掌权者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看不到。那在这个情况下面，一来有恶势力，撒旦的恶势力，二来也是从撒旦出来的，利用人然后给教会的一个引诱，也就是这里面提到有三个圣经我们有印象的，第一个就是巴兰，对不对？巴兰哈，还有一个就是耶洗别，好，耶洗别我们都很熟，对不对？亚哈的妻子，因为他从异邦娶过来的，他真是对神的国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很凶恶，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玷污，因为他要把他的宗教引到以色列来，然后他要把他变成他就是一个皇帝的位置的，他不但政权他也要，连那个什么，连宗教他也要把他掌握他的手中。还有一个尼格拉一党的， 尼格拉党上次我讲过了哈，他们主张，他们是一个异端，他们主张就是那个好像是身体是无益的，那到时候得救的话 灵得救，身体的话怎么样堕落都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就在有限的这个在世上的日子，他们就尽情的去享受哈，就是去做很败坏的事情，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另外一方面，尼哥拉他们说他的原文哈，这个没有关系，你们就听了一下就好了哈。他的原来有一个字根哈，尼哥，当然他不是这样，我们用中文来分开不是这样分开。他尼哥拉里面有两个字根拼在一起，一个就是凌驾在我们的上面，哈。那这个凌驾在我们的上面的时候呢，就生长到后来，研发到后来的这个历史上呢，就发现了天主教有了教宗，因为这个是在300多年，那个君士坦丁不是本来被认为是一个要毁灭的宗教吗？好，你知道在君士坦丁把基督教认为国教之后，他们有统计哈，这个天主教所杀的信徒多于所有过去那十次的逼迫的总和，数目是我没有记，他们有这样子去统计。为什么他要杀，就是杀那些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叫什么裁判所，异端的裁判
所，裁判所，
对对对，异端异教的裁判所。所以所有现在变成宗教变成是一个帝国了啊，我们都晓得嘛，后来就有梵蒂冈啊，有这些教宗啊、教皇啊什么这些，对不对啊？慢慢的我们也发现他们在拜圣物啊，用圣水啊，然后连玛利亚也拿来拜啦，哈，然后呢卖赎罪券啊，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还有讲炼狱的，就圣经没有的讲炼狱，他有他的一贯的他们的教义上面，好，然后他有那种就自己就产生了一个系统。还有开始神父就不结婚啦，齁，类似这些齁，这个偶像崇拜齁，然后圣人圣物的崇拜。到那个时候就比老底嘉更惨啦，老底嘉是耶稣还在外面敲门齁。我想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一个体系，耶稣连那个门都不会想要进去的。所以就从那个300十几年开始哈，君士坦丁哈，就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哈，君士坦丁他那个时候他不是正统的，因为我们到罗马政体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不是世袭的了，他们变成希腊就已经这样了，各个几个这个好像就分开哈，战国就好像我们的战国七雄一样哈，这样，然后就几个，然后就开始争权。看谁比较那个，后来就君士坦丁就跟另外一个他也是要争夺。那在他打仗以前呢，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天上有一个光出现，然后呢有一个十字架，然后好像有一个他们的希伯来文的什么文，他看的是说他一定会得胜，所以他就把那个十字架呢放在他们的不管是他们的那个盾牌上面或者是旗子上面，那他真的是打胜了啊。这个到底是从谁给他们的我们不知道，没有任何的我想我们不用去讨论那个，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打胜了，所以他得了权柄。得了权柄之后呢，就开始让基督教有一个翻身，本来是大家认为是要毁灭的，现在变成国教。他变成国教不是说只有基督教，而是说呢要把基督教原来的就把它平反了哈，别的宗教还是可以有，那基督教的话成为他的国教，以至于就变成所谓的偶像的这种崇拜，偶像的崇拜一发生就会变成好像奸淫一样。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在于说他们弃绝了那独一的真神，他们很认识独一的真神，他们也知道独一的真神对他们的命定是什么，他们对于独一真神所 要他们做的圣殿啊，这些事都非常非常的敬畏跟尊重。可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又敬拜独一的真神，又敬拜偶像。这个是现在教会基督徒可以有的一个危机。回到以弗所教会，当我们有起初的爱连结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深厚，越来越甘甜的时候，就像保罗讲的，我以万事我看为有损，我以耶稣为至宝的时候，就不容许有任何的第三者。但是问题是在这个两个教会，发生在两个教会之间，开始了有这个环境，所以就混杂在一起了。什么是巴兰的那个时候，你们知道民数记对不对？23到25章应该是在那个地方。为了利益要咒诅以色列，没有咒诅成。然后他怎么样？他使了他的计，就引诱他们。里面有引诱，里面有怎么讲？基本上应该是引诱了哈，就是引诱影响。引诱之后会影响，他是会影响的哈。引诱他们怎么样？因为他知道独一真神的信仰就是不能有别的，所以要如何让神的选民败坏，就是让他们去侵犯神的诫命，所以他们就开始跟这个摩押那时候跟他们有成亲啊、哦，这种杂交，还有就是让他们拜偶像，拜对方的一些神明偶像，所以就因为这样就产生了这些非常可悲的一个局面。这些是耶稣对这两个教会的预言，将来会这样，将来会这样。那个时候啊，从300多年到1000多年，这个的影响，甚至到现在，对不对？到现在，所有的影响，还有这那种引诱，没完没了的啦。但是耶稣提醒他们说，你们可以持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提醒他们。你看这两个教会哈，耶稣在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一个是两刃利剑，然后一个是什么？
眼目如火炬、
yeah,
脚像光明瞳
的
神之子。
对啊，很明显的，很明显的。在这个情况下面呢，等于说耶稣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啊，他说如果你们持守，那悔改就是说你们已经有一些就是已经陷进去了啊。那么他有两个，一个是就是要给他们什么？别加盟的教会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如果得胜的就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
啊、好的，隐藏的玛纳，这是别加盟教会来到下面推雅推拉教会的地方呢，就讲到什么要给他们一颗心、
嗯、
那么基本上诚心也好，或者是玛纳也好，就是在讲耶稣自己，他把自己给他们，再次的跟他们恢复那个关系。所以以弗所书教会的问题，他们去背离了，就会撇下了这个起初的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的根本。当然以弗所教会没有提到他们有拜偶像，但是即使不是这个环境，可是他们呢还是一样需要悔改。好，那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个明确的，是不能分开的关系，耶稣讲了你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的话，那所有下面的不管多么的险象环生，多么的为难，多么的困难，多么的火炼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多么的这样的一个逼迫，我们都可以成为得胜者。这个推雅推拉这个城市呢， 你们应该都很熟，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一个，因为这个城市是一个工业城市，哈，他们比较不是像前面那些我们谈的那些，就他们有一个交通啊，还有他们的这个繁华度啦、啊。可是这个城市呢，有他们自己的特色，染料还有工业啊。记得有一个叫做吕迪亚，对不对？是吕
迪
亚，
吕迪亚做紫色，
对对对，
嗯，
对对对对对，在做紫色布的哈，他就从这里、嗯、到菲利比去的啊，在可能在那里信主的，菲利比那边也是啊，就是有保罗在哈、啊，可能从这里，然后呢听到福音，然后去那边的，嗯哼，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的环境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巴兰了、啊，还有谁？
耶洗别，
耶洗别 ，OK， 耶洗别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啊，是多么邪恶的一个。就是偶像啊，基本上就是偶像。那这个偶像也可以是有形，也是可以是无形的。这里提到，到后来呢，主耶稣说呢，我要让他们卧病在床，哈，然后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鉴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来报应个人，他是审判的主。他前面形容他的名字的时候，那个发光的眼，然后他的那个两刃的刀剑，哈，嗯哼。二十五节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如果我们紧紧的。”跟主连结的话，我们不是好可怜哦，我们好弱小哦，不是这样，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的权柄是属天的权柄，不是地上的权柄啊。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我基本上就是把这两个教会连结起来谈啊，因为他们的环境，他们的这种表态各方面是很类似的。这两个教会是耶稣很非常非常严厉的做一个警告的。而这样的一个预告事实上延续到我们现在。好，我要给你们看一个照片，世界卫生组织的他们的在那个推亚推拉的那里有好多种庙哈，大庙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那个商业工业很发达，所以他们会有那种好像工业形成的一种集合体，叫做不是公司行号，就好像有点工会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比如说做建筑的，做他们不是建筑了哈，他们是比如说做那个布匹的，他们全部都是这样，然后加入一个团体，然后他们也都要去认一个神明做他们的保护神。好，所以他们也要去神明那里，然后他们有一个庙很有名，就是医治的神，它有一个名称的哈，我想名称就不重要了哈。你看到哈，他们手上有一个杖，杖上你们看到有什么？
蛇，摩西的铜蛇。
这个不是摩西的铜蛇，哈哈。你要知道，撒旦是很会拷贝真神的东西的哈。当然，你们想到摩西没有错哈。他们有一个特别是属于医治的神的庙，他的手上就是一个杖，上面有一条蛇啊，那这是他们的偶像啊。好，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志，有没有看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志？
也是一个蛇。
嗯嗯，世界有这个是大家在几乎差不多全世界都有，当然有的哈。美国退出了没？那个刘磊
退出了，好像是，
好像退出了，对，退出了哈。所以它的影响、它的引诱、它的渗透是很可怕、很可怕的。那么这里有一句话。我特别想要这里提到说呢，24节， 追你们推啊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第一个不从，不去跟随他们，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好，撒旦的引诱，他的破坏，他是借着各种他们的巧计诡计，这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有一些很深奥的道理。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你们有一群就是主的教会，不从那种教训，不被他们影响，可以分别洁净跟不洁净的，可以分别善恶， 你不跟他们走，还有也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记得那个保罗曾经跟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多恩赐，他们也在那边有一些分党，有的崇拜这个，有的人跟保罗，有人跟谁？
亚波罗。
对，亚波罗。诶，亚波罗也去过以弗所，去那边教导过，所以呢就不会变成有两党人啦，不是保罗要他们这样，他们自己就变成这样。那为什么会分党呢？因为他们对于他们的讲的内容，但是保罗在那里告诉他们说，我不是用智慧的言语，我只是定义，不是说别的，我也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里有提到这一点，我也特别提醒，就是特别提出来跟大家说，有时候我们的耳朵会很喜欢听一些很深奥的道理，很有道理的一些，把它讲通啦，讲透啦，或者是我们也会很想把它想通想透。神给我们这种智慧逻辑，这是神创造的，本来是很好用的，但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要小心。所以我说，当你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要想怎么解释，哇，他解释得很好。其实启示录本身的学者的解释都有好几种。如果很正统的启示录的释经的书的话，他都会告诉你有人这样讲，有人那样讲。那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听到你看到什么，然后是你可以遵行的，你就有福。刚才我们提到这里有像耶洗别那种很有权势的，因为他是皇后嘛，那个时候也有像巴兰那么诡诈的，他可以这个做不成，我用另外来做，也有像尼格拉党那么的用一种说法或理论或主张呢，就按着让大家可以去畅所欲为的，都是我们人很容易欢迎的。那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会提醒说，好不好，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按着圣灵给我们的教导。我不是说你不能去查究，我们要学习，但是请不要进入那种牛角尖，或者是有一种很突出的以前没有想过的一种主张，从那一句话，从那一段有一个突出的主张出来，我们以前没有想过的，诶，好像很有道理，这一些我们都要小心。最好的就是当你听到什么，你自己本身要有一个真理的根基，这个是不是跟真理有符合，我们要有一个查验的心。那不要跟从人，也不要崇拜人，最重要是回到以弗所教会，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一定要非常的密切。我们或许一方面用恩赐在服侍，可是我们是要渴慕要追求的是这一位赐恩者，不是在我们的恩赐里面很顺畅，好像觉得我做了这些那我就是怎么样。服侍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不是因为我服侍了所以怎么样，而是因为我跟对主的爱，我有这些服侍，而所服侍的里面就是甘甜，就是一个很有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动机。 好，我想基本上这两个教会差不多我们都也念过，也涵盖到了。我们的整个世界的局面只有更邪恶、更复杂、更险恶，没有更好，一直到主再来。有没有谁要回应什么？
师母，我就回应一下这个上面写的，他说的是。他说不晓得，后来我看他有的，对，就是说不明白，有就是不知，没有学习。我就觉得说现在的这个时代真的是迷惑性很强。那昨天我跟一个姐妹，就是也是服侍很多，我们差不多经常在一起祷告。
嗯、
然后呢，她就是挺蛮 sharp 的，然后她对这种也都很了解。后来我们两个就有一点这种观点不同，就有点这样子。嗯，因为他就说兼听则明，那他就去听一些嘛、嗯、甚至就是说觉得。
什么则明
啊，兼听则明啊。
嗯
他说对，因为他的孩子都是搞这个 debate 的，搞这个辩论的。
嗯、
所以当然我相信他们是有这方面的 training, 那他也这方面要比较懂得比较多。后来他就讲到觉得好像慢慢觉得那个 replacement theory,也是有道理的。我说这个 replacement theory 你就是单单的来读圣经，这肯定是不对的。他就说那些有些很出名的圣经学者怎么样，然后甚至到最后他说哦，就是那个以西结书38章，他也有的圣经学者也说那个 Mega 不一定是俄罗斯，反正他们就有不同的解释。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你要都把这个，当然他就说你不能说我们的想法 Bible prophecy 一定正确，我说那肯定是，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意象化，就像启示录，他们就你知道天主教不认为这个都已经发生过了，就这个全部是表征。我说但是现在这个都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些。然后他甚至去听一个在这边很出名的一个，他现在就是很反犹，然后他也请那些神学家，其实我说我们没有很有限，其实我没有那么聪明，即使这些东西都放在你跟前，你不可能有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被带着走，你听这个也有道理，那个也有道理，然后就搞得越来越迷惑。后来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圣经上就像这个 replacement theory, 就你不需要看很多，你简简单单的看主没有说把犹太人都给放弃。我说那你说那个1948年那个复国你怎么讲，你其实这个是很清楚的，不需要懂很多。那我就想到就是说这个撒旦深奥之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说我们从小的这种催眠也都是你要搞明白，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就进入到里边。
嗯嗯嗯，
甚至我有时候他们曾经发过一个就讲这个变性，如果我不是基督徒的话，你看他写的就把你绕哇，觉得他又是什么讲到最后看了你就是觉得挺有道理的，这个变性也没有不对，他们甚至有科学依据，有什么什么什么，就先把你的脑子全给你搞混。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那个撒旦深奥之理的人，就你觉得自己其实步入一个很大的黑暗中，却觉得自己走在光明中。
嗯嗯，呀呀，就是
现在越来越厉害，这个
就是会误入歧途了。嗯，是的。
我觉得现在真的就像主耶稣讲到马太福音24章，就是他讲的就是你要小心不要入了迷惑，真、
嗯、
这个是你想象不到的有多么的容易入了这个迷惑，特别现在的这种环境。
嗯，我还是回到以弗所书耶稣所提的，其实那个是我们的答案。回想在哪里坠落，然后我们悔改，行起初所行的，我觉得那个是我们的答案。之后呢，不管多么的为难，多么的，我们就，你看那个时候，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然后圣灵所加给使徒们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是那复活的能力就进入充满着他的这些门徒们，就这么几个。很微弱的，很不起眼的，他们就成为他们那个时候所搅乱天下的人，以至于到今天。有没有谁要回应？
师母，其实我觉得那些混乱的例子可以少举一点，然后我们就听真理就好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加明晰一点。
你说什么少举什么听不懂？哎，没有听到，不是听不懂，我没有听到。
那种混乱的例子可以少举一点，然后我们就看着你就好了，因为混乱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不用去看，然后就好好的学习真理就好了。
混乱的事情，嗯，我们要有一个辨别的能力了。对，就尽量就是正确的多学多深入哈。那外面的就五花八门的啦，还有这些就是我们一样，是的，是的，呀，我了解你的意思，啊哈，就专注放在呀。那这些的话，因为我们没有离开世界，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没有离开世界，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所以在这弯曲变面的时代，我们要成为一个没有怎么样？腓立比书第二章后面那一句，
没有瑕疵。
对，没有瑕疵。什么叫做没有瑕疵？我们就是遇到光，住在光里面，行在光里面，嗯，光明的子女，啊，成为一个没有瑕疵。因为光一照，我们一定会修整，我们一定会更新嘛，啊，成为神没有瑕疵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责任。呀，我们没有离开世界，我们有一个分辨灵里面的分辨的智慧，我们有天上的智慧，啊，然后我们就是很专心的跟着主，是的，
因为我觉得圣经里面的话，神的话就是要笃定的去信的。如果要是信就全信，要不然就只要有一点疑惑，那就是全都不信。对于我而言是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这样是最简单明了的。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刚才刘姐在讲，就是说有时候圣经讲的是一个真理的一个不变的原则。可是呢，人会去把它增加一些旁边的理，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他有这个律例在那里，他就发生很多条例，他是为了保护这个律例，以至于人的传统就会出来。他在讲的是这个，你是在接着他讲吗？还是你讲的是你的意思？
我是在接着他讲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什么男女啊、性别这东西没有什么好疑惑的，就是。本来就是只是成就造了男人造了女人，你就按照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就好了，不其他的人如果说了什么这些人情非礼这些人情礼教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太多的思考，就是说因为最简单的路是最近的，我是这么想的。
我回应一下，因为在我们这边现在这种，你不是说你不回应，在周围的这种变性甚至酒的都是很多。所以为什么这些就是这么明显的男女这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很有好像都很有高智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卷入迷惑？这个已经不是说是可以避免的。我原来觉得这个这么明显的事情，后来发现他就是用一种很奇怪的理论，用科学用各方面的，所以有这么多的年轻人里边就会觉得说，在这种变性方面，或者一些人他即使包括是在这边的讲英文的青少年的牧者，他们都不觉得这个同性恋变性是个问题，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是这个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去，
可能我们的面对的那个所知道的环境不一样了呀。
嗯
嗯，是呀，刘蕊在讲述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回到刚才刘蕊在谈这个情况哈，在这里有一种例子，我想中国应该也有，当有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有一天发现你的孩子在这种所谓的同性的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实际的一个情况。Yeah, 所以我了解哈，徐慧可能觉得说我们不需要谈这个啊，那等于说如果没有我们没有面对那些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去好奇这些，没有错啊。就是如果神容许我们，哎，刚才有一句话也很好，等一下，让我想到这句话，让我想到有一句话在这章里面的哈，我不把这个恶加给你们哈，哎，有一句话提到说，
就是那句话之前是吗？
他说不晓得你们树藏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OK 呀，事实上神是掌权的了，他掌权的。他说呢，我们会面对一些世上的这些很难的一些情境的啊。那他说他不会把那些我们担不起的，或者是把那些他也会帮我们保护哈、啊，嗯哼。但是在美国这边，事实上，这边的父母已经面对这个挑战，因为我好几个人跟我谈过，我知道啊。
是吗？我想表达就是说，那个撒旦深奥之理，他有的时候会装作成一种好像是很光明的天使这样，好像是很有道理，就是让你似是而非，把你给搅进去。要不然你说怎么会有？现在据说在基督徒里边有很多是很反犹的，就特别是年轻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然后你像这个替代神学都不讲了，就是他们会很反犹，他们甚至会把那个就是像创世纪十二章说神说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你，他们把这个都给改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他都是装成一种光明的天使，也是从教会内部，也是从有人开始说出来的，就是把人给搅进去。所以我
其实这种情况就跟异端一样嘛，异端也是这样，从我们里面出去的嘛。约翰也讲，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有的人他是必须得，他要面对这种情况，因为他接触，他要就像面对这种人群。但有的时候就是说也要小心，不要，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我跟那个姐妹说，不要被那种带走了。像那个，他本来原来是很坚定的，后来慢慢他听一些，也是一些基督徒，而且都是基督徒的神学家，哎，他慢慢觉得这个 replacement theory 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是我就觉得这个
他在讲的，有人在讲的是那个替代以色列，就等于说现在以色列就不算什么了，就是有他的
教会替代，对，这样，所以他就有这种就是。听他还就是我后来我就说你就圣经上其实这样单单去读就很明显，但是他们就会有很多这样绕就绕的就跟原来就像异端似的。
我讲基本上基本上我们要把信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了，主张也好意见也好就尽量的减少，就个人的意见个人的主张，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智慧呀。那但是圣经的信念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因为耶稣也警告我们，到末时这段时间是很多情况会发生的，没有亲情啊，有没有那个题目他那边讲到很清楚，
就这儿讲到就是他们素常所说的撒旦深奥之理的人哈，就像我没有信主之前，在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的体系教导多年之久，是不是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被带进了这个深奥之理，所以即使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里面一定有，就是我们在心意更新变换到一定的程度之前，会不会时常的就在这种不知不觉当中的这个深奥撒旦的深奥之理里边？我是想说什么，我就拿我自己的例子哈，我最初的时候传福音的话，特别爱跟别人辩，然后后来呢？我就看到保罗那句话，就是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个给我很大的震动。就保罗他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却说他不知道什么，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到了一种程度，我好像就不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好像那种状态我觉得也不对，因为我会有意的会去听，哦，不是有意，是那个话题我不感兴趣，但是我私下我自己一定会读书的，因为毕竟做教学岗位呢，你还需要这方面的去读。但读呢，它好像它跟我的心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一个工作的那种需求。但那到一起交流的，就会不自觉的有一种，如果我们最终的谈话的焦点不是在耶稣的钉十字架，我里面有一种感觉，我好像对那个就感觉有一定距离，我也。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里面的状况，我觉得是有一些不对的。我是想说什么，就有时候我们的交流会不会已经陷入到这个撒旦深奥之理，我们要如果有一种什么辨别的话，我们就从中抽离出来，这样是更对呀，还是说 怎么样更好？我也不知道师母能不能听过。
我想哈，我想最重要的从正面的来晋升呢、啊，正面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把自己交给他，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来做，所以这是我们的出路。那至于在那种节骨眼或者什么那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圣灵，我们就可以有属天的智慧，就不用去分析这个是属于过去的什么，不需要。
嗯，好的，明白，谢谢师母。
师母，我想说一下。
好的，请讲。
嗯，我感觉我刚、很理解刘蕾想分享的，刘蕾姐妹想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我就记得，有一次一个讲员在讲的时候，他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敬虔加上无知就等于迷信。完了，然后我们一个姐妹就是因为就是这个逻辑就是追问，然后就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是正确。但是我有一次跟您分享这个事儿，你立刻你就说敬虔加上知足就等于大力哈。然后我当时就想，哇，其实圣经里有这句话，如果要是就是说圣经不熟或没有这个圣灵的保守，或者是自己这个分辨能力不强，就是很容易被这些什么撒旦的深奥的道理，或者也不能说撒旦的深奥道理，只能是说一些圣经的那个话就被人为的就是得出一种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一个逻辑和结论啊，然后呢听到的时候呢，你是觉得诶，这是一个有名的讲员，我要听他这么说有什么道理，就感觉像您刚才提到突然间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观点和方法，就想弄明白，你好像有个前设就是说他是对的，我要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其实就是没从圣经背是在圣经怎么教导，因为这个不熟，所以就被这个不符合圣经的这个深奥的名人或者是他的加入的一些结论就有点带跑偏，可能就会一教一端的就会出来了。
嗯，是的是的呀，你讲的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分享，对，从这个另外一个面来看的话就是这样，对呀，我们
对
呀、我们会一方面我们要里面有神的话语做根基，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不需要去保罗讲什么世上的小学也好虚谈也好，有没有、有时候就是有些虚谈有一些小学呀，会把我们弄得这样本来是在对的位置，后来可能就迷失了，可能会这样子。
而且您刚才提到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提醒也挺好的，就是我们把自己献上活祭，然后呢就是说有圣灵，我们也有谦卑的就是寻求和依靠神，这个时候也是像前两天我想到的，哎呦，每次你讲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不管是听别人讲还是讲圣经都是能就是特别的就是能 get 到那个根源的东西哈，我就想起来圣经说就是有圣经的知识说什么就信什么，也没说不好，但是要习练的心窍通达，
对对，呀，希伯来书第五章，对对呀，我们要通达，要练习的通达，然后可以分辨好歹，是的，
对，
是的，呀，是，
就是师母您自己原来讲过，就是现在这个异端就越来学说越来越多，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在真理上站稳。我那次跟那个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两个的其实争论的这个症结就在于，我觉得说不需。当然他有的时候必须要了解，但有的时候呢是就是推到你跟前，你面对这种情况你不得去不去应对，但是跟那种就是刚才森蒂讲的人为的一些东西一些讲法那种东西就要小心，可能少了解可能更好，因为他就是你想有点像异端似的，就是说他刚开始听的也是有圣经的话呀，也很有道理呀，其实是很容易被带偏。后来我跟他分享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那么聪明，不是我们都能够辨别的。这个兼听则明这句话也我觉得也是有它其实听上有道理，实际上也是一个一个人的东西。
是，
我们是没有这种，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我就常常想起来您说的一句话，我们是很有限的。
是的，
但有的时候我是那次是无意中有一个姐妹，因为她要做这方面的，就是要去知道现在这个对我们这边的影响，所以她就发了一个东西，我就看了一下，我就觉得太这个撒旦真是太厉害了，这个洗脑，包括我这样子信主这么久的时间，如果我都觉得哇跟你绕的你都觉得你好像都好像觉得他们讲的挺有道理，何况是一个刚上大学不久又没有圣经真理的人，他真的就一下就被这个东西给带偏了。我就知道说这种对我们的这个下一代，对这些人的这个影响真的是很厉害。
嗯嗯，是的，是的。嗯，但是记得耶稣说不要怕，不要怕，不管啊怎么样，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要定好我们的位置。当耶稣已经复活，也叫我们活过来之后，我们是坐在跟他同坐在天上呀。然后我们的思想要多想上面的事情。嗯哼，还有吗？有没有要回应或者是要有问题的？
我也有一些，就是这个撒旦的这些看上去很有道理的深奥之理的一些经历，我觉得就是我有一段这我接触到一些就是有神秘的体验，他有很开异象啊，跟神有就是灵里他能看见耶稣啊或怎样啊，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会去跟这样的牧者有一个有一段时间在听他讲。嗯，我其实不知道真和假，但就是觉得有一点羡慕哦，你跟神关系这么好啊，我没有，就是那一段时间会有这个，会有这个，然后他就说，那我带你们，就是也可以跟他一样，然后一段时间他离开深圳了，所以我也就没有跟他有联络，但是我想说我有一段这样的经历。我也好像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好，就是我也没有觉得他好像有很大问题，所以我也其实有点疑惑。
嗯，好，或许如果你谈到这个例子的话，那我可以就说，或许我可以引导你去思想，为什么你会羡慕他？
就是跟神好像很亲密，他可以听见神跟他说话呀，然后就是好像没有阻碍一样，就是
OK 好，等于说其实你很羡慕可以跟主亲近，对不对？
嗯
，OK 好，这个心意是对的哈，要跟主更亲近是对的哈。好，那你认不认为跟主更亲近，在真理里面一定会让你有道路可以走？
真理里面有神的话语可以走的，
对对，是呀，哈哈。所以基本上，当你讲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啊，我不认识他，我也没有在讲他怎么样哈。那基本上呢，有两个危机，一个是我们是不是会有想要，等于说。会不会有，我不是讲你哈，我们有没有一个偶像，其实偶像不一定是有形的哈，我跟偶像我希望我像怎么样成为怎么样哈，我不是讲你，因为我不是很了解你这整个的来龙去脉哈。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会觉得有什么方法或捷径，就是快一点，或者是可以拷贝像这样子哈，生命里面的东西除了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有捷径的，没有办法，有时候很快的，然后就好像要一个结果这样子，没有这样子。那如果我的意愿很想靠近主，你认不认为主会很喜欢我们这样子的意愿？
会啊。
对，所以他一定会全权的负责。
嗯，
好，那或许你的问题是说，那或许神就害怕他让我看到，我可以跟他学，对不对？好，我个人呢，哈，我尽量的避开讲方法，因为方法里面有时候会 减低了神的荣耀，会增加了人的聪明，然后我们会依靠那个方法。你了解我意思吗？我们依靠的是神，不管我是怎么样的人，主啊，我的心愿是这样子，而且我确定你可以，一定可以悦纳，可以帮助我。神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怎么样来吸引我。好，那至于说这个人他如果有他的方法，又有他的模样的话，好，那这个方法本身如果是主给他的，那你再从他这边学的话，那你是第几手的？
第二手、第三手。
对对对，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主的施恩座前。我们现在已经那个布幕已经拆开了，我们不需要借着某某人哦。所以约翰也讲得很清楚，我们里面就有恩高，但是我们要有个谦卑受教的心了啊。因为不是说哦，我不用学你的，我不用跟你，我自己就可以，因为我有恩高，也不是这样的。主要是我们的心了，最重要是我们的心，重点是我们的心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等于说你的渴慕到现在也没有因为这样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等于说你也没有进入他的系统嘛，可以这样讲吗？
我有一点点，就是他祷告的时候看异象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的。
那你从哪一个地方看到神要我们追求看异象？
没有追求他，可是就是会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就是，但我有点不平安，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讲方言我也会，但是我很少用，我有点不确定那个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也没有怎么用。
OK， 如果你已经有这种不平安，那你就说我奉主的名，我要赐恩者，我不要恩赐，那个是恩赐嘛？你讲的灯，我得到什么会怎么样？对，那是恩赐了嘛？好呀，我们姑且不论那是怎么样，但是可能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不平安，不是凭我的话，是你心里面已经不平安的话，你就奉耶稣的名，我有耶稣，我不需要这些。
这边这个神秘主义还是挺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当我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三十几年前那个时候的整个的范围跟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那个开放也带来一个外面很多资源就进来，所以呢，无形中呢就会接受很多。很多很杂很复杂的一些东西进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刚开始我跟妈咪进去的时候，真的是看到就像当初那个使徒那个时候教会的一些景况，就觉得哎呀很美，就好像跟圣经就对应起来，说哎呀这些就好像当初就看到那些环境一样，我们很得激励，但是慢慢的就看到宗派也进去了，方法也进去了，那这些很吸引人了，非常吸引人，因为大家都很想说我赶快要得到一个结果，我想要得到什么那我们要得到是主啊，不是什么呀。所以当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看见，那你就很非常非常专心的说，主啊，我就只要你，其他我不需要。奉主的名我不要。
对，就更渴慕的是主耶稣自己本身。如果他要给我，我也接受的，但是如不要去主动去追求这一些，我大概知道师母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就是我在跟主。
你跟他，我们跟他的关系不是在我从他给我什么，不是这样。我跟他的关系就是他就是我最好的了，你懂我意思吗？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等于说，没有什么可以加进去比我要主更多的了。所有的恩赐再加到赐恩者上面的话，那变成我们就会有一个另外一个目标在那里。那个基本上就是以人，以世俗人的一个方法在定规或在评价。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基准在哪里呢？有没有圣灵的工作？那我们把一些东西等于有圣灵，好像很多我们就不谈那么多了哈。所以就很单纯的，就是主，就是单纯的，就是渴慕主耶稣自己。这不是理论，这是一个你的方向，我们的方向的问题。心里面不会再要别的了，没有其他的了。看一切都有损，以他为至宝。他一定会帮助你，如果你心里就是为了要靠近他，一定会的。
我只是补充一点，就刚才师母讲到说，只是要主，不是外边。有时候此事要主要这个赐恩者，不是恩赐。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比如说我能为主做什么，或者说主怎么使用我，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好像说才是跟神有关系。我就想到
立功之法，用一种立功之法。
我就想到妈咪，特别是前一段我在整理，就是过去那个您曾经讲提到妈咪，说到妈咪到她就是最后几年，她基本上她也不能做什么，她也不能讲道，也不能 preach 或者是说 whatever， 但是呢，她的就是说她也没法再立功了，她也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但是妈咪却能够怎么说呢？就是说他那个跟神的关系在那边，他也不需要去跟神换取什么。前两天我还跟庄在那儿分享，我说哎呀，我说到妈咪讲到就是妈咪的例子，我说他就是让我看到一个怎么样这个生命有圣灵的充满。到最后我记得他一个多月的时候，不还有个 in the garden， 他不是唱一首歌嘛，你发给我们嘛，逗那个猫，所以他一直是活在神面前，就是就我也很难描述，妈咪也没有做什么。就是您刚才讲到说有圣灵的工作，就他的生命是那样子跟神就是紧紧的连在一起，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就像我那天跟森迪在那说，他说我们前一段我们有在分享您的信息，森迪说好像有点也达不到那种好像做不到那种程度，我说其实不是做不到，就像妈咪跟师母，就是师母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我说起码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是可行的。活在神面前完全跟神连接，就讲到那是坐飞机的事情，我就说虽然为什么对我触动那么深，因为我看到那个生命活在神面前的人跟我们这个就是还有很多自我很多杂质的是有这个差距在哪里。我不是说就是您常常说不是您自己做到的，而是说真正跟神连接活在神面前那个生命的状态是什么样，不是说做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做很多，这是我刚才对您跟华英谈的时候就说只要这个赐恩者的一种解释，可能我们到一天就像妈咪什么也做不了，你也不可能去讲道，也不可能去讲课，可能那个时候是不是那就跟神就没有关系，就是这是我只是很难讲。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跟华英说，好多年以前我不是就看见证嘛，您对我说一句话就让我常常想，就说就是有些见证是很激励人，您说圣经上没有的不要去追求。前两年经常讲说每个人的经验是不同的，不能去复制。所以我想就有的时候我们很希望有那种体验，就是因为渴慕神就很想有那种体验。实际上就是说神要给就给了，他有主权。其实就是我们跟他那种关系是最重要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就是我也很难描述的清楚，但是我在您跟妈咪身上我就看到了。不是那种外在的做什么，当然你们也做很多，但是那个并不是你们的根基，而是您说要跟主耶稣就是说必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要起初的爱心。因为你要是跟主没有连接，没有那个起初的爱心，那肯定别的东西就都进来，但是你就抓住那一个，所以就好像那个毛就不会动。所以别的东西其实都是外在的，当然人看到的都是外在的，看您他们就去年说那么大年纪了还服侍那么多，其实这些都是外在的。
其实只有一个核心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被神造作，我们的追求是圣洁的，不是其他的。我们的追求是圣洁，然后被神造作我们灵魂体到个地步， 也就是耶稣神所呼召的，你要做完全人，完全在主的里面让他塑造我们，成为他我们成为的人，这样。那圣洁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价值，我们看重什么，我们要什么，这些都变成一个已经是主的了，我们要的就是主要的，那他如果做成他要的，那我们就觉得是已经是最满足的了。圣经里面见证我们的像云彩一样太多太多了。
我就想问您，就是您在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当然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您是怎么看的？就是说那个老底家教会跟以弗所的相似之处，因为我上次在想，好像我没看出来，您是让我们继续思考，还是可以分享您的看法？
我已经讲了，就是没有耶稣了。
哦，
也不是吗？
对对对对。
啊，你把我的，你把爱离弃了，你不要我了。然后，
对对，
老底家耶稣在门外啊，不是吗？
对，是是，对，
okay，
就是那个起初的爱心，那个，对，那在门外，对，是。
呀，我这是我的想法了，但是你们不一定要这样想，我只是说我会，因为我的学习是这样，说我就带着你们跟我一起学习这样。
okay，
啊，那当然你们有可能有你们学习的方向跟你们的那个角度也不一样，但是一定是从圣经来的。
对，我也觉得那个好像我讲的也不是一个中心点，但是又觉得好像模模糊糊在那边抓，好像触到了又没触到，我了解了，我一下知道了。
好的，好，